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啾，欢迎收听 Queerology Podcast， 以及点开这个鄙人的性别科普小单元第二集。这次呢，我特别故意下了一个内容农场的标题，叫做“整整流传两世纪，不可思议，男女脑其实差不多，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的这个标题。那这当然是在讽刺，有时候包装媒体只要看到有一篇文章说男生跟女生的脑有什么不一样，不管那篇文章后来是被骂了多惨，或者是说已经被推翻了，媒体也不会去报道或者是更正，他们只会去强调说，哦，两性就是不一样，好像多年来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终于被解开了一样。不过事实上是，如果我们今天桌上摆了两颗脑，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问你说，请你找出来哪一颗脑是男的，哪一颗脑是女的，就算你是神经科学家，不管你去怎么测量，然后去挤啊揉啊捏啊，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哪一颗脑是男的，哪一颗脑是女的。虽然很多人讲的振振有词说，哦，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啊什么的，但其实男女的脑部结构跟运作原理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到要去说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两种物种啊，或者是从不同的星球来的，你知道吗？那难道那些被报道出来的研究都跟童话一样是骗人的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集节目呢，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整件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那一样今天也会有三个大主题，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是谁先开始说男生跟女生的脑是不一样的嘞？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来看一下过去那些说男生跟女生大脑结构或是运作的不一样的研究，他们到底有哪些缺点。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但是也最常被忽略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的一些男女的行为上的差异，到底是因为先天的原因还是因为后天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呢？那今天的节目材料跟上次不一样，这次是从很多不同的研究整理出来的，我会把这些资料都放在我们 Queerology 的部落格 queerology.net 上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资料我想要特别讲一下，也就是我今天的节目大致上会 follow 的骨干，就是一位英国的认知神经科学家 Gina Rippon 在2019年写的书，叫做 The Gendered Brain。 不好意思，这本书目前没有中译本，不过呢，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他的 TED Talk 和其他的演讲，尤其是他的 TED Talk 啊，我觉得讲了很多我在这集 Podcast 里面没有办法全部涵括的东西，所以蛮推荐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那我也会把那个 TED Talk 的连结一起放在部落格的上面。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也就是到底是谁先开始说男生跟女生的脑是不一样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说过哦，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大家要知道，父权的历史是比神经科学的历史还要更源远流长的，所以早在神经科学家出现之前，大男人主义者已经充斥了这整个星球，所以早期的神经科学家当然都是大男人主义者啊，他们打从心里面就已经接受了女人就是比较笨啊，或者说哦，女人就是比较适合做家务啊，除了生小孩之外对人类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比如说号称现代神经科学之父的 Raymond Cajal， 他在1897年写了一本算是圣经，叫做 Advice for a Young Investigator， 给年轻研究者的建议，这本书非常有名哦，我二十几岁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的老师也有送过我，叫我要看一下。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其他章节对年轻科学家来说的确还算是不错，但里面有一整章都在叫年轻科学家要慎选老婆，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真的是白眼是想要翻到外太空去。除了他假设只有男性才能做科学研究之外，里面还形容女性常常成为阻碍年轻科学家追求成功的绊脚石，然后女性的特质是爱慕虚荣啊，或者是喜怒无常等等，另外还有形容女性就是喜爱传统，喜爱特权，对正义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还有对进步的价值也没有兴趣啊。基本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说，Raymond Cajal就是一个厌女者这样所以有这样子的心态，其实早期的科学家一心想的问题不是男生跟女生的大脑有什么不一样，而是想要知道说为什么女生的脑比较笨，然后比较原始， 而且不只是女性啊，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白人科学家嘛，同时他们也用了各种方法去证明说为什么黑人的脑只是比白人的脑还要差啊等等的。那这些我们现在当然看起来都很荒谬，但在那之后呢，的确就开始了科学家无所不用其极，想要证明男生比女生的脑还要优秀的一个万里长征。包括他们会用类似像草冲称像的方式，把鸟饲料塞进男生跟女生的头骨里面，然后再去测量那些脑饲料，得出来结论说，因为男性的头骨里面可以比女性多塞个大概 5 ounces 的脑饲料，所以男性才可以比女性这么优秀。这样你知道 5 ounces 有多少吗？ 5 ounces 是星巴克那个最小的咖啡杯还不到一半哦。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之后也会再提到，就是脑部的大小或是重量其实跟你的智力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要不然大象跟抹香鲸的脑都比我们人类大，那你是有看过大象在写程式或是坐火箭上月球的吗？有的话我们应该早就会在 IG 上面看到了嘛，对不对？总之呢，其实我们说男性跟女性的脑部运作方式不一样，这根本就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开始。这个错误的前提其实有个名字叫做 neurosexism， 就是有性别刻板印象偏见的神经科学。那因为有了这个错误的前提啊，变得我们有时候会太斤斤计较，而且会过度放大男女脑部之间呢一点点的差异，而忽略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大脑并不是一个性器官，就跟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一样，它基本的运作原理在男性跟女性之间是差不了太多的。那我们有时候会在媒体上面看到的那些科学研究报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就是因为媒体总是比较喜欢报道有话题性的东西嘛，两性议题就一直都是历久不衰的点阅率保证，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有一篇文章讲了说男生跟女生的脑有什么不一样，媒体很自然而然就会去报道这种比较吸睛的文章。不管后来那篇文章被批得有多惨，或者是后来有多少文章去推翻了这个研究，编辑们可能也就boring 没重点，然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你也不会知道。这样接下来呢，我就想要来跟大家举两个例子，那这两个例子都是在文章刚发表的时候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其中一个还上了欧普拉秀哦，而且他在欧普拉秀上面讲的好像他已经解决了良性问题，可以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了这样。但其实这两篇研究都有一些不小的问题是媒体没有做出来平衡报道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两篇我说最常被引用用来证明男生跟女生的大脑有所差异的文章。其实这两篇都是在2014年所出现的，一篇是从英国的剑桥大学出来说哦，男生的脑比女生平均起来还要大 10%， 那另外一篇则是从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实验室出来说男性的大脑比较善于眼手协调，或者是说身体的协调，女性的大脑呢则是比较善于整合左右脑的资讯。那其实这两篇我都觉得这个问题蛮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篇那个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好了。首先你要知道的事情呢，是这篇研究并不是原创哦，它其实是一种二次创作，叫做 meta analysis。 什么叫做 meta analysis 呢？就是研究者他自己没有去收 data， 他是在家里面打打键盘，然后去下载别人已经做好的研究，然后重新分析整理打报告这样。不过大家也不要觉得 meta analysis 好像跟键盘乡民一样讲的话没有什么分量，其实他们还是有经过一个严格检查筛选的一个统计标准。那这群英国的键盘科学家呢，从5000多篇在研究脑部大小的文章里面找到了126篇里面有在比较性别差异的研究。那其他4000多篇是怎样？那我们就不知道是他们里面没有找到性别差异研究所以没有写出来呢，还是说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只做男生或只做女生所以没有办法比较性别差异？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可能性是前者，所以从这个数据看起来就感觉应该要打一个问号这样。不过呢，反正他们就是经过一番机密的统计去统计那126篇文章里面的数据，发现整个平均下来好像男生的脑 比女生还要大 10%。 OK， 那问题来咯，请问你知道男生平均比女生高多少吗？其实也是差不多刚好 10%、欸、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材比例啊，所以如果你身高180的话，你身上所有的部位或是器官当然都会比身高160的人还要来的平均大一点吧。所以这篇研究有把这个身高体重的因素考虑进去吗？答案是没有哦。为了证明我真的有看这篇 paper， 我可以跟你说，它在第二页的右下角那个研究方法里面就白纸黑字的写说，我们的数字都是原始数据，没有把受试者的身高体重考虑进去做加权这样。所以简单的来说，这篇研究其实并不是发现了男生比女生的脑还要大，他其实是发现了身材比较高大的人他的脑也会跟着比较大吧。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再度强调，就是脑部大小真的跟智商是没有关系的。好、哦、所以这篇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入下一篇，这篇也是2014年发表，跟刚刚那篇不一样，是原创的研究嘛，从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出来，他们用一种叫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简称 DTI 的方法，去测量脑区跟脑区之间的连接强弱。那因为我们有左右脑嘛，他们就发现说女性的左右脑的连接是比较强壮的，男性则比较倾向左脑跟右脑是自行运作。然后因为不是有个说法说右脑管直觉感情，左脑比较管逻辑分析吗？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哦，女性比较擅长整合直觉跟逻辑这样。但是瑞凡，请大家注意一下，左右脑分别管直觉跟逻辑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了。我们每个人在思考跟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左右脑都是同时在使用的，所以首先这篇 paper 的结论就已经是在乱扯啊。那再来，这篇 paper 其实是用一种非常间接的方法去测量我们的脑部结构。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的脑是一间客厅，客厅里面有电视，电视可能接着第四台，或是接 switch， 也有可能接家庭剧院。那他用的方法就是借由去看说你电视跟第四台连接的那条线，因为大脑都还是有限的连接，不是无限的嘛，他就去看你电视跟第四台之间连的那条线的连线速度有多快，来决定说，哦，你平常多常用电视来看第四台，还有你的第四台跟电视对你的客厅来说有多重要。他其实也没有管你的电视或是第四台平常有没有在开机，或者说你的电视有多大多贵，解析度多高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的结论真的是有点下太远。那另外这篇研究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缺点，也跟我等一下想要接下去讲的主题有关，就是说呢，这篇研究完完全全没有排除家庭社会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对男女生个别脑部发育的影响。他找了949个人来做测量，他们年龄分布都是在8到22岁之间。那我们已经知道说性别的刻板印象啊，可以早从大概2-3岁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所以他从8岁开始看已经有一点太晚了。完完全全不能排除说他看到的现象其实是因为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加诸在孩童身上，然后孩童长大之后表现出来的结果。更何况啊，他这篇 paper 有点自打嘴巴，就是说他看到的那个男女差异在8到13岁的那个族群里面其实是并不明显的，而是一直要到14岁之后才比较明显一点，表示他看到的现象其实非常有可能是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逐渐被我们的成长环境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我觉得这更说明了说，无论是男生女生顺性别跨性别，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是一张干净的白纸而已，长大之后这张白纸上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案，或者是出现什么样的颜色，写了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所谓的长辈跟社会告诉我们，或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张白纸上面画出什么样的图案而造成的结果。这件事情其实跟我现在做的研究题目有点关系， 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开始了解到啊，大脑并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大概在五六岁之后就停止了发育，而是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前，或者甚至是长大成人之后，我们都可以去因为为了要适应外界的环境而做出改变。这个叫做大脑可塑性 plasticity。 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批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找了48个人，平均大概是25岁的年纪，然后他们就给其中一半的人三颗球，叫他去练习耍杂技，就是你看到马戏团里面同时三颗橘子或者是三颗苹果在丢的那一种杂技。六个星期之后再去扫一次他们的脑部结构，他们跟刚刚那篇 paper 一样是用 DTI 这个方法去扫，发现六周之后那一半有练习耍杂技的人，他们相对应用来耍杂技所需要的脑区连接变强壮了。也就是说，多用脑真的是会变聪明的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要讲回来这个最后的一个主题了，就是我们大部分所看到的男女行为差异，到底是因为我们天生的脑部结构就不一样，还是其实大部分是受到外界的因素所影响呢？那这个答案我想大家到这边应该都很清楚明白了，因为其实我们的大脑是可塑性非常高的嘛，就跟刚刚讲的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男女差异，什么女生就是比较体贴细心啊，或者是男生就是比较勇敢好动这些的，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去练习符合爸爸妈妈的期待而去累积，或是强迫自己去成为那样子的人所造成的。所以麻烦下次如果有人在说什么女生就是比较体贴，男孩子就是要勇敢之类的，麻烦你听到这句话马上就去打他两巴掌，叫他闭嘴。然后还有啊，下次再有媒体报道说谁谁谁做出来研究说男生跟女生脑部结构或是运作方式不一样啊，只要他们不是做一到两岁之前的幼儿，都不要再相信这种业障重的研究了好吗？ OK，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这样接近的尾声。如果你刚刚都睡着了，或是都在忙着玩猫玩狗玩小孩的话，记得最重要的两件事，这是只有两件事而已就是第一个，大脑没有性别。更精确的说呢，我想要引用一位早在1673年就已经发现这件事情，只是这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人理他的一位法国科学家，叫做普兰。他曾经在做了一大堆关于男女大脑的研究之后下了一个结论，就是
L'esprit n'a point de sexe，
意思就是说心智是没有性别之分的。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要记得多用脑哦，大脑是会越用越聪明的哦。虽然刚刚说了我们的脑部运作方式被环境跟习惯影响很深嘛，不过反过来说啊，也不要忘了改变也是永远都不嫌晚的一件事情哦。不过讲到这里，我其实也很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两性议题是所谓的两性议题，而不是单纯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因为其实我也是常常会拿一些事情去问我的女性朋友说，哎，所以女生到底是在想什么？那我相信女生朋友也可能会有这种烦恼吧，就是哎，男生到底是在想什么？不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你是有比较了解你的爸爸妈妈在想什么吗？其实也没有吧，对不对？并不是同性别的人就会比较知道同性别的人在想什么。回到第一集的结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独立的个体。所以我觉得想要了解另外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直接问就可以了，或者是如果你想要被另外一个人了解，最好的方法呢，应该也就是直接讲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其实就可以了。嗯，好哦，那今天这集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其实我今天想要讲男女大脑的差异，是为了我下一集想要讲的主题先铺梗。这个主题是关于忧郁症。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业界或是学界里面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女性比较好发忧郁症。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东西？那这就是我下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在那之前，希望大家继续保重身体，记得打下流感疫苗，天气冷了也小心不要着凉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话，别忘了现在除了分享和订阅之外，还可以到我们部落格右上角的 QR Code， 用小额捐款的方式支持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